第十三集，第四章，转折点，2028年前后，化石能源文明崩溃。二，大灭绝显而易见。很多时候，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已经低于目前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的成本。随着每天进入电网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日渐增多，燃煤和燃气发电厂变得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迫使电力公司将其关闭，这意味着他们的资本投资将永远无法得到回报。早期的时候，天然气行业认为需要建设新一代的燃气发电厂，并提出了两个看似令人信服的理由。第一，天然气是化石燃料中最容易实现的，而且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煤和石油都少，因此它是通往低碳社会合适的过渡燃料。第二，没太阳不刮风的时候，特别是用电高峰时段，天然气发电厂可以提供备用能源储备。电力公司也担心出现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短缺的情况，于是开始新建燃气发电厂，将其视为不稳定可再生能源的后备。在做出这些决定时，电力公司本该了解得更清楚些。到2011年，欧洲所有新生产的电能中68%来自太阳能和风能。其实到2011年时，进入欧盟电网的太阳能和风能就已经足够满足使用需求，匆忙新建的燃气发电厂只会被很少使用或根本用不上，这意味着他们的资本成本再也收不回来。绿色道路已经开启，现在大家都清楚，当以太阳能和风能为基础的电力网络突破欧盟在2017年跨过的14%到15%的障碍时，撤离化石燃料电力系统的出口匝道就将出现。太阳能和风能存在间歇性，为了克服这项不足，未来几十年需要将传统化石能源作为后备。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神话，基本上是由天然气行业传播开来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蓄电池和氢燃料电池储能成本急降，它们很容易就可以提供备用电力，作为不稳定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补充。选择适当的太阳能和风能组合，认识到这些能源不同季节的变化与一年中不同时间段电力需求变化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维持可靠的电力流动。改善需求侧管理，升级电网规范，加快机械伺服向数字电网的过渡，从而更智能、更高效地整合基本负荷和峰值负荷期间的电力，同样有助于维持电力需求稳定。在搁浅资产和碳泡沫这两个术语满天飞时，关于这些新情况对世界经济和文明所造成的后果的可怕隐喻，往往神秘地烟消云散了。然而，了解坏消息的严重程度至关重要。这样一来，人类就可以做好准备，以应对化石燃料文明崩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不稳定和社会混乱。我们还应该记住，在这种情况下，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化石燃料时代越早终结，人类就越可能迅速扩大全球绿色智能基础设施规模，进入后碳生态文明，从而有望及时拯救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以及我们居住的地球。错过警告。那么，旧能源秩序崩溃和新能源制度诞生时会发生什么？这其实有利可循，因此我们可以提前对社会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欧盟此刻已经卷入了这场变革，成为矿井中的金丝雀。掌权者在认识欧洲即将发生的巨大变革方面，曾经表现得有些迟钝。这是第一次系统性失灵。21世纪前十年，在全球机构、各个国家和全球商业界的眼皮底下发生过两次危机，而他们似乎多半对即将浮出水面的黑暗势力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秋天，原油一直以每桶25美元的稳定价格出售，商业界、工人及其家庭对此少有关心。从那以后，石油价格开始稳步攀升，一直到2008年7月，创下每桶147美元的最高纪录。 直到2007年石油价格超过每桶90美元时，全球监管机构、各国政府和商界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此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爆发粮食暴动，部分原因正是油价上涨导致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等主食价格居高不下。大米的平均价格大涨 217%， 小麦大涨 136%， 玉米大涨 125%， 大豆大涨 107%。 世界上数百万穷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恐慌情绪四处蔓延。不止穷人，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当石油价格上涨到每桶90美元以上时，其他所有东西的价格也开始上涨。虽然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很多人都知道汽油价格上涨会对交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少有人意识到，化石燃料的价格也会影响社会上生产和消费的几乎所有其他东西的价格。农药、肥料、建筑材料、医药产品、包装、食品防腐剂、食品添加剂、合成纤维、电、热、照明等，都是采用从地下和海底开采的积碳进行制造或运输的。2007年春，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购买力下降，全球经济开始停摆。由此可见，石油泡沫并非无足轻重，反而会拖累企业，削弱世界各地的购买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再创新高，而数百万企业因为供应链中使用的材料受高油价影响而濒临破产。这里我不得不说说我的亲身经历。我父亲曾有一个小厂，其采用聚乙烯薄膜制作塑料袋。这家工厂约有15名工人，连续经营了50多年。2007年和2008年石油价格猛涨时，聚乙烯薄膜的成本也达到最高点，紧接着经济进入衰退期，客户对包装的需求减少。大萧条期间，我父亲的家族企业最终破产，结束了半个世纪的经营。2008年夏，次贷泡沫破裂之际，低迷的经济再遇毁灭性打击。金融界和商业界称，他们也没有预见到次贷泡沫的破裂，但是我怀疑这种说法不诚实，不可信。他们更有可能是充耳不闻，陷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牛市，看起来急剧上升、无法避免、不可逆转的动物精神。银行家们大赚一笔。全球经济停摆和接踵而至的大衰退降低了各地的电力需求，导致电力部门此前投资建设的发电厂没有被充分使用或部分搁浅。另一次系统性失灵是欧盟在2007年决定让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从而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这个决定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欧盟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台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新目标，还以上网电价的形式提供慷慨补贴，鼓励数百万新人入局能源游戏，将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和地里的风力发电机收获的绿色电力卖回电网。据我所知，零边际成本可再生能源这个词我们是第一个用的，电力企业似乎没留意过这个概念。几年来他们一直急于向我解释，太阳能和风能的边际成本从来没有真正为零。不过与煤炭、石油、天然气截然不同的是，一旦收回技术安装的固定成本，太阳能和风能就几乎可以免费获取。零边际成本、可再生的太阳能和风能很快成为电力公司黑名单上的头一个对象。太阳能发电不仅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而且发电量通常在下午达到峰值，此时的电力需求也正值峰值，电力公司可以获得最大利润。在德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使最高电价下降了 40% 到 60%。 总体而言，2007年至2016年间，每日平均电价下降了 30% 到 40%， 电力公司的利润遭到侵蚀。随着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固定成本呈指数级下降， 新绿色能源生产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上网电价又为绿色电力提供高于市场价格的溢价，于是完美风暴的形成条件已经成熟，燃气和燃煤发电厂的盈利能力和利用率大幅下降，变成搁浅资产。值得一提的是，只要可再生能源在总体市场中的占比达到 14%，欧盟各国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电力公司就会崩溃，留下大量搁浅资产。2010年至2015年，在这仅仅五年时间里，欧洲电力行业的亏损总额就超过1300亿欧元和1480亿美元。接下来几年里，欧洲电力市场的动荡将会更加变幻莫测。仅欧洲最大的12家电力公司的房产、厂房设备、商誉的账面价值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差异就值得关注。市场价值仅占账面价值的 65%， 虽然尚未产生巨额损失，但差距已经非常大。据一项研究称，12家最大的电力公司账面总价值为4960亿欧元和5600亿美元，3000至5000亿欧元的资产面临搁浅风险，这简直不可想象。很明显，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注意到欧盟的这些动态。天然气生产大国正在提高天然气产量，铺设洲际管道，在全球市场的激烈争夺中，竞相建设跨海供应通道。美国能源部信息处预计，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从2018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 7%， 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电力部门对天然气需求的增长。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降低成本，电力部门从煤炭转向天然气，因为现在天然气比煤便宜。尽管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情况是，太阳能和风能正在与天然气展开竞争，有时甚至比天然气更便宜，这将再次打破平衡，有利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2018年的研究，由于风能和太阳能技术的成本大降，电池、储存不稳定能源的成本也大幅降低，这使得煤炭和天然气在全球发电结构中的地位受到撼动。彭博新能源财经能源经济负责人埃琳娜·吉安娜普鲁指出，一些产生沉没成本的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可能会继续保守使用，但是他接着说，随着电池开始蚕食化石燃料发电厂的灵活性，后者的收入到顶，建设煤炭和天然气新产能的经济理由正在消失。撇开价格竞争不谈，电力行业坚持认为，只要没有天然气发电厂的储能支持来维护电网的可持续性，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天然气行业非但不低头，反倒看好自己的未来。美国天然气协会负责政府事务的理查德·麦耶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低碳未来依然会继续使用天然气，而且供电部门的天然气用量可能会增加。如果真是这样，在天然气管道、发电厂和配套设施上的支出，至少目前说明天然气热仍有动力。这也意味着排放量将大幅超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设定的全球变暖幅度低于 1.5 摄氏度的警戒线。然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不过，这次不是因为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有约束力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事实上，大多数政府并没有制定目标。相反，随着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成本迅速下降，同时电池存储成本也不断下降，市场已经决定了这一进程的结果。对此，我们都应感谢欧盟。由于欧盟成员国十年前就承诺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目标，并通过短期上网电价鼓励尽早使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企业开始想尽办法提高太阳能和风能的运行性能和效率，从而大幅降低了相关成本。中国紧随其后，其本土企业在效率方面进行创新，进一步降低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成本。如前所述，中国很快超越欧洲，在生产廉价、高效的太阳能和风能技术上遥遥领先，并开始向全世界出口。 在2016年启动的"十三五"规划中，中国还转向国内市场，大量生产、销售和安装廉价的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在中国国内，安装和搜集太阳能和风能成为新重点，同时对全国电网进行数字化升级，使中国企业和社区能够自己生产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可再生能源，以供离网使用或卖回给电网。难道能源公司、电力公司、世界各国会不知道欧盟和中国已经出现的重大转型吗？我深表怀疑。我经常与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能源公司和电力公司开会，毫无疑问，他们知道这些情况，也看到了数据，进行过计算，观察了欧洲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仍在推进洲际天然气管道这项为期4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很多天然气发电厂，增加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未来的搁浅资产。